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现在我们要读经，一起打开约翰福音第六章。今天的经文要涵盖的比较广，是从22节要读到71节，但是呢，我今天就抽段的把前面的上半段念一次，后面的最后的那个总结念一次，大家大概就抓到这个重点以后我们再进入讲道当中再读其余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六章22到29节前面这一段说，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住歇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因为人子是父上帝所印证的。人子是父上帝所印证的。众人就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上帝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上帝的功。这是第一段。我们要看的第二段是在最后的总结那个地方，我们看一看主耶稣所讲的教导之后门徒们的回应。约翰福音第六章66到71节，66到71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指着加利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恭敬的祷告。父上帝，恳求你这个时刻，让我们既然打开你的话语，我们也打开我们的心，让主来对我们说话。主安静平静我们心中一切的风浪，叫我们正是在这个时刻聆听主的声音，主的教导。感谢主，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一位匈牙利诗人，他的名句影响了100多年来的中国人。他原来的这个文字是这样子写的，自由爱情我需要两者，为爱情我献出生命，为自由我献出爱情。这句话翻成中文的时候翻得非常好，大家猜得到是哪一句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有人在评说啊，这个人大概还没有小孩，因为他26岁就死了。他说如果有小孩的话是这样子写的，这个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儿女故，万事早已抛。原来看事情的轻重，看我们所关注的大小轻重，可以决定我们对事情的这个整个改观和了解和思想。今天我们打开的经文，主耶稣就是要问他的门徒， 要问跟随他的人，要问当时所有的人说，你们所关注的是什么？所以今天要问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的终极关注到底是什么？今天所读的经文，他讲到就是紧接着上个礼拜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主耶稣对跟随跟着他的人所讲的一篇道理。所以从现在开始，其实我们前几章开始，每当一个神迹完了之后，就有一篇的这个教导，或者是很长的教导，在这个教导里面再一次的让我们对主有所认识。今天对神的有所认识当中，就是要看到说主耶稣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多重要，主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多重要。首先我们要学习的是要调整优先顺序。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是什么呢？大家如果最关注的话，就是说希望疫情赶快过去啊，这个赶快能够上班。现在如果失掉工作的，赶快找到工作，都是我们当前的所需要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要问说，这一切是最重要的重要吗？现在我们所关注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吗？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耶稣行了神迹，这些神迹是每一样要指向上帝所做的作为，每一个神迹它就是一个记号，这记号里面要指向耶稣基督，让我们对他有所认识。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一些最早来找耶稣的人，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来寻求耶稣的人，要记得前面我们刚刚上个礼拜看到的第十一节里面讲到他们是要耶稣做王啊。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第二十二节开始的时候，那一天主耶稣行了神迹之后，我们只知道他就在海里头走过去对岸。那在二十二节开始的时候，众人看到那里没有船，直到有一只小船载着门徒过去了，他们以为耶稣还在那个地方某一处，所以在那边等啊看啊守啊，结果怎么守都看不到。以后呢就看到另外一只船过来了，他们就上去就往另外一边去，最后了到了加百农，耶稣的家乡。在加百农那个地方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开头的第一句话，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呢？你怎么能够那么快来到这里呢？你不是明明在对岸吗？当然他不知道耶稣是夜中走在海面上过来的，门徒们知道，所以他们就很惊奇很惊讶的来问他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他们背后有一个希望，有一个期盼，他们苦苦的找耶稣，这么的追寻，就是要让耶稣成为他们的王，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这里的时候，就知道说有一群跟随耶稣的粉丝们啊，对耶稣很崇敬，认为主耶稣能够满足他们当时最大的需要。我们看下来的时候，耶稣的回答一点都不含糊，很直接的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实实在在的意思，如果你把它翻译成原来的文字，就是阿们，阿们，阿们是什么意思呢？真诚的，就是我老老实实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他这一出开口，就把他们的问题道出来了。原来他们所要找耶稣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知道这位能够给他们带来饼吃的、喂饱他们的这一位，因为这一位肯定是相当有分量。其实我们不要小看这些问问题的人，他们是懂得圣经，因为当时整个犹太世界里面有一个传流的这个说法，说当第二位伟大的先知来到，第一位是摩西，第二位伟大的先知来到的时候，他要从天上降下玛纳来给你们吃。 意思说他们认为说这位第二次来的先知是 给他们喂饱他们的，像以前第一位先知一样。主耶稣讲了一个重点，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的。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想到说，我们今天大部分叫我们烦恼的事情，我们所做的事情，伟大的是工作，每一样都不可以带走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你上班位置很高，你公司开得很大，或者是你做一个非常你有喜乐的一个事情，但是没有一件我们手所摸到的东西是能够带到天上去的，都是会朽坏的。主耶稣说这些物质的东西不值得我们去花那么多的心血在上头。所以今天我们要调整的，就是我们要从这物质主导的一个思想，一个关注，来转到主耶稣所要我们所关注的。这边这句话，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他的这个原来的文字你把它翻译出来的时候，可以这样子说，你要停止 stop doing it。 意思说，主耶稣说，你们现在这一批找我的人，你们内心里面所想的就是要找物质的满足，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寻求这些物质的满足。其实这些来寻找耶稣的人，他们有一个更大的梦想，他的梦想不是单单为自己的食物得到满足，而是知道说，看到一位好像很有能力的一位先知来到，很有大能的一位，能够行神迹的一位，不单单是能够喂饱人，而是这一位要成为带他们脱离罗马政权、罗马的捆绑，就好像伟大的先知，第一位先知来了，把百姓从埃及的捆绑里面救出来，从埃及的奴隶里面救出来。现在这位伟大的耶稣来到了，如果是他真是神的先知的话，他就要来做一个轰轰烈烈的改革，一个革命，哎呀，推翻罗马在我们领土上面所带来的种种的这个捆绑困锁，这是他们的希望，是希望蛮高的，也是蛮好的。但是主耶稣说，这一些都是物质的这个要求，你们要停止在这一方面来寻求神。那众人就问说，我们当怎么行呢？当怎么做神的工呢？主耶稣就很直接的回答了，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上帝的工。做上帝所差来的，就是做上帝的工。那在三十节说，他们又问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见就信，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这边有一个优先顺序的错误了。原来犹太人来对耶稣讲话的时候，他把整个重点放在摩西的身上。我们的祖宗在旷野里面吃玛拿，如经上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怎么知道呢？因为下一节，在下一节的时候，他就会提到摩西赐给你们。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那从天上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他你们的，乃是我的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我父赐给你，我父的赐给是现在进行式的一个动词，意思说我们的主耶稣再强调一点，摩西古时过去了，他已经死了，他曾经求上帝从天上降下玛纳，但是那个玛纳是上帝从天上降的，他已经死了，现在他要差派另外一位是来继续的来给予你们能够不断的吃。 意思说这个真正的满足不是看得见的玛拿，是看不见的玛拿，是看不见的神的同在。因为出埃及的时候，神已经把恩典诸般的摆在以色列的面前，上帝是要不断的赏赐他儿女的，我们的主。我们来思考一下，怎么样调整我们的优先顺序。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这一次的疫情，这个来势汹汹的，一翻就整个全世界走了一遍，结果一大半的人过去这40天，或者是甚至2个月，都不能够上班，不能够做生意，好多都不方便哈。小小的病毒，让国家的元首，不管是民主的，或者是最不民主的，都在当中受了困扰。而且不管多强的领袖，在这病毒面前，不得不说哈，我现在是束手无策。其实上帝正在做事，上帝做一件事情是要让我们现在的世界上每一个人，基督徒非基督徒，都要回转回到神的面前，要停下来来看一看，到底我的优先顺序有没有放错了。神在做奇妙的作为。做一个比方哈，有一个伐木工人，他就到被派到一个地方，他们这一批人要把整批的这个树林都把它砍伐下来，每一棵树都要砍下来。所以当他正在砍的时候，突然间其中一棵树上面就有一个鸟在那边叫，原来有个鸟窝在上面。他看到鸟窝在上面的时候，他就放慢下来，他知道说如果倒下来这个鸟会受伤等等的，所以他就用很大的声音，然后用那个锥子一不断地敲那个树，摇啊摇啊摇，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小鸟就飞开了。那飞了之后走得不远，又在另外一棵树上又租了一个，要在那边开始做这个鸟窝。那这个伐木工人呢，就到那个树上面也去打敲敲敲啊，敲到他没有办法，这个小鸟又飞飞飞飞飞到另外一棵树上面去。这样的走了好几遍之后，那个鸟都已经累了，这个人还是去敲，因为他知道说这个小鸟无论在哪一棵树上面筑窝，很快就要都被砍下来，它的这个窝就白白做了。到最后的时候，这鸟呢没有办法，它就飞飞飞飞到这个山边，在石头旁边，大石头旁边做了一个窝啊。这个时候，这只小鸟可能心中里面，如果它会想的话，一定是很生气，很多的怨恨，很多的烦恼，很多的愁烦，很多的哎呀，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这个人真这个不讲理由啊！我明明在这边睡得好好的，就把我动一动。他没有想到这个伐木工人是出于爱心怜悯，不要他在那边把他的这个鸟窝这个破坏了。没有错，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所碰到的事情有多大，但是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叫我们安静下来，叫我们静下来之后来思想一下我生命的优先顺序。大家有没有想到，现在我们是科学最先进的一个时代，我们的科技是最先进的时代，但是最先进的科技喷射机结果就把病毒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意思说如果没有喷射机的话，没有飞机的话，这个病毒不可能是那么快的能够传到整个世界，影响那么多的人，甚至要死那么多的人。我们最先进的，或者是我们最倚靠的，我们退休金就是因为一个小病毒突然间减了不少，我们所倚靠的，我们的工作，我们所倚靠的，我们的事业。今年年初的时候是美国的就业比率，就业率最高的时候，冬两个月下来已经到了最低的时候，这有史以来最低的时候，就短短的两三个月的这个过程。所以真是让我们看见说，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政治的体系 没有一个经济的体系，没有一个任何我们所做的设想能够让你永远享平安。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时刻想到说，我的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的生命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当我们信主，我们会祷告，哦，神给我们恩典，但是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个恩典上面。重点是所提到的是我们这位天父所赐予的，意思说我们要回到天父的身边，与神和好。上帝做奇妙的作为，今天你有没有一起的来响应？很多时候当我们依靠很多外面的科技的时候，外面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就烦恼了。十年前当有人说全世界的人手上都有一个手机，这个手机可以拍照，可以录像，可以讲电话，然后还可以看电影，什么都可以做啊，还可以打电话啊，那这一切都可以做，好不好呢？哎呀，这个真太好了。那大家有没有看到说，现在的人们已经做了这个手机的奴隶？手机英文叫什么呢 ？Cell phone。Cellular phone， cell 是什么意思啊 ？C-E-L-L， 可以翻成细胞。但是如果犯这个罪人犯人住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那个也是叫 prison cell。所以我们拿了这个手机是拿了一个 prison， 拿了一个监牢把我们关起来。大家有没有觉得你有了手机之后就非常的忙碌？但是问你说忙什么东西，不知道。求主帮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那么需要安静，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调整整个优先顺序。我看了一个人写的一个短文，这个人是一个餐馆的一个小经理，因为从三月几开始都关这个餐馆都关起来了，所以他也暂时 furlough， 就是不能够上班，虽然有工作但是不能够上班，没有领薪水。经过一个月之后，他说 I'm broke and I don't get to work， 钱用完了又不能够上班，很多的账单要付，还有家人要关心要需要。他说起初我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懊恼，非常非常的孤立，但是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很奇妙的我回到我的神面前，他说我找到了安宁和休息和平静。这个人这样子写说，你先好好的深呼吸一口气，然后把它慢慢的呼出来，这就是我告诉你，我曾经好像快要被淹死了，没有人来救我，但是呢我现在不再喘气了，我曾经是个囚犯，现在已经自由了。这个人因为他信靠耶稣，他能够在困难当中能够仰望他的主。所以我们的优先顺序改了之后，我们就知道说神正在做奇妙的作为，神在把我们从所有的这个忙碌当中在集中我们的精神。今天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教会自从在上个礼拜前推动禁食祷告，上个礼拜有189个人参加禁食祷告。我告诉大家，这个从来没有的，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以前我们曾经推动禁食祷告，来了五六十个人已经很满意了。这一次有180多位弟兄姐妹，真的是一起，这个超过交一半以上的人在那边祷告禁食。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弟兄姐妹再接再厉，因为我们真的需要往下看的时候就知道说，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停留在那个依靠自己依靠世界所供应的，我们必须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看重生命喂养，我们这生命需要不断的被滋润， 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被供应，我们才能够让这个新的生命能够活得有意义哈。所以我们看下来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六章有四次主耶稣清楚地说，我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哦，重复地讲，意思说在底下的这大半段就是这个重点了。前面上一段讲神迹，耶稣喂养这个五千个人，五饼二鱼的生机喂饱了五千个人，但是他所强调的说，不是那个五饼二鱼喂养喂饱大家，是我就是生命的粮。其实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他这边是翻译成我是生命的面包， I'm the bread of life。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翻译中文圣经的翻译太妙了哈，因为 bread of life，这个 bread 面包就代表了犹太人他们的所有的粮食的这个总称啊。那如果你要说翻成中文的话，是不是要翻成我是生命的米饭？但是有些人不吃米饭呢，我是生命的馒头，我是生命的面条，好多的这个不同的翻译啊，说好我是生命的粮啊啊，这就是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说主要讲的一个重点。但是要记得哈，当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他用的是一种的修辞的用法，这修辞用法我们叫做隐喻，隐藏的隐，比喻的喻，隐喻，或者是寓意啊，就是比喻的喻，意思的意，寓意用法。意思说这边所讲的不是字面的来讲，耶稣不是那个面包啊，他有更深的意思。我打一个比方哈，这很多年前有一个儿子，他唯一的孩子，跟妈妈相依为命，结果妈妈含辛孤苦的把他送到美国念书当时这个交通不是很方便，这个机票很贵，来到美国这个是打工啊，这个拼命啊，所以好几年都没有这个回家。毕业了之后好不容易找到工作，要奋斗也不能够回家，后来娶了太太，娶了个美国太太很高兴地住下来。几年过了都没有机会回家，但是他孝顺，他偶尔会寄一些钱，写信告诉妈妈他的情况。但是母亲是个文盲，母亲不会写字，很难得有些时候有个朋友会写字的，帮他写一点短短的信，告诉儿子说妈妈现在情况怎么样。有一天儿子收到一封信，这信上面没有写字，纸里面包着了几片的中药药材。当孩子一看到这个药材的时候，他就哭了，马上就打电话订机票，我说我一定要回去看妈妈了。聪明的大家猜一猜，这中药是叫什么名字呢？当归。当归。从此这个妈妈甚至过世之后，孩子一闻到当归的味道，他就想起母亲，那个很深的这个思念，当归。所以不是他原来的意思，是超越了他更丰富的意思。这边讲到了母爱，讲到这个思想他的母亲怀念他的母亲等等的都包含在里面。所以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里面是很丰富的这个教导。而特别是等下到后面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这边是不是在讲主餐呢？我们来看一看哈，因为它的这个太丰富了。那圣经里面上个礼拜傅牧师已经讲得非常好，说到我是这个字在圣经出现好多次，特别是约翰福音里头它有七个我是什么我是世界的光当然这里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生命我们中文圣经写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然后下来是第十四章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又是我是，到十五章的时候他说我是真葡萄树。这一些每一个我是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 都有很深的属灵意识在里头。但在背后，我是这两个字就很不得了了。我是这个字是从哪里看到的呢？上个礼拜在渡海的时候起了狂风大浪，主耶稣走在海面上啊，然后主耶稣说：“是我，不要怕，我是，你们不要怕。”为什么我是被约翰福音里面这么看重呢？不但这几次，到了第八章，有多次的提到他是谁，这个是本身背后他所涵盖的意思。我们必须要回到出埃及记第三章，当上帝差派摩西要去把百姓救出来，摩西就在那边一直推搪，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如果我去的话，我要告诉他你叫什么名字呢？三章十四节说：“我是自有拥有的。”我是自有拥有的这两个这四个字是很特别的，对神的形容，他的名字。英文是说 I am who I am。 其实如果要真正的把这个意思翻出来的意思的时候，是说 I am I am， 我是我是。因为摩西问他说：“你是谁？”我是我是，意思说这位上帝他是在每一个时刻都眷顾百姓的一位。从这个名字里面，我们就衍生了耶和华这个名字。耶和华，耶和华是一个立约的名字。当上帝要跟百姓立约，上帝顾念他的百姓的时候，圣经里面一提到耶和华，就讲到人跟耶和神有密切的关系。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